欢迎回到不是高格，我是哈西。本期呢，我们来聊一本特别有用的书，叫《伯恩斯情绪疗法》，是这本书2025年的新版。这里面呢，包含了许多种应对负面情绪的万能工具。然后后面呢，我们还会讲一本《幸福的陷阱》。那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我觉得就可以帮我们抵抗像抑郁呀、焦虑呀、烦躁呀、失落呀、愤怒呀等等的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能够帮我们更恰当的处理它们，帮我们的情绪快速恢复。那关于这本书的效果呢，有一个很震撼的数据啊，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做过一项严格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70% 的抑郁症患者在阅读这本书4周以后，不再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没错，不是说啊有 70% 的人感觉好一些了，而是说有 70% 的人达到了临床意义上的康复。而且呢，更惊人的是，3年后的追踪调查显示，在这70%康复的人里面，72%的患者没有复发，而且在这3年里，他们既没有接受进一步的心理治疗，也没有服用任何抗抑郁的药物，就是靠这本书里的方法走出来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抗抑郁药物的有效率大约只有50%到60%，是低于这本书效果的70%的。而且药的话，需要你持续的服用嘛。一旦停下来，它的复发率非常高，更不用说这些药物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了，比如说体重增加、性功能障碍、情感麻木、非常嗜睡啊等等等等。而这本书里的方法没有副作用，也不需要处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那曾经在全美的一项心理健康自助书籍的评选当中呢，这本伯恩斯情绪疗法它是荣登1000本书里的第一名，它甚至成为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最常开药方给抑郁症患者的书。也就是说，这本书是当作药来开给抑郁症患者，让他们必须要去读的。它甚至能够有比药还要好的效果。所以我们经常说书是一剂良方嘛，那这本书真的就可以称为是一剂良方。那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原理呢？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戴维·伯恩斯，他的核心发现是，我们经常出现的负面情绪可能大多是源自思维方式的扭曲，而好在这些思维方式的扭曲大多是可以被调整的。那原本这些扭曲的思维啊，它就像一副有色眼镜一样，可能让我们看到的世界这个颜色都是不对的，或者是灰暗的。但是一旦你学会了识别这些扭曲，如果你能够自己摘下这副眼镜，你的世界就会重新变得明亮和正常起来。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这本呢，是伯恩斯情绪疗法它在2025年的完整升级版本。那这个新版本呢，也被称为 CBT 2.0， CBT 就是认知行为疗法的缩写，也是伯恩斯这套方法的学名。那我们要讲的这本升级版呢，是融合了伯恩斯40年的临床经验和最新的精神科学研究成果，在豆瓣上获得了 9.0 的高分，并且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的科学新知图书，所以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了解。那我们今天呢，会讲到很多让我们感觉痛苦的思维陷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不该这么想还是控制不住呢？怎么样能用具体的方法一步一步的走出情绪的困境呢？那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或者是希望能够获得更良好的情绪状态、更平和的日常状态，真的可以一起来听一听这本书。那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啊，这是这本书的作者伯恩斯教授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在1970年代末呢，伯恩斯在他的诊所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病人，是一个叫弗兰克的木匠。弗兰克当时刚给伯恩斯家里干完活啊，本来就可以高高兴兴的拿钱走人啦。但是呢，伯恩斯发现这弗兰克呢却坐在那儿满脸沮丧，为什么呢？这个弗兰克就跟伯恩斯说，哎呀，我越来越老了，身体已经不行了，跟不上工作节奏了。伯恩斯就很奇怪啊，因为在他这个眼里呢，弗兰克现在才50多岁，身体还很结实啊，而且他刚才修好自己家里的柜子，动作也很利索，怎么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不行了呢？所以伯恩斯就问他，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然后弗兰克就说，我今天干活的时候啊，锤子掉地上了2次，我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这就说明我老了，手不稳了，我以后肯定干不了这行了。哎，所以说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吗？就是 锤子掉了两次啊，说明我老了。这个推理啊，看起来似乎正常，但其实并不合理。锤子掉了，它可能只是偶然，或者只是你今天干活的时候心里在想别的事儿。但是这个弗兰克他就完全把这个就归结于一件事儿，那就是我老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锤子掉了和老了这两件事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用一种扭曲的思维硬是把它们连接到了一起。这其实也是让伯恩斯意识到思维扭曲是大多负面情绪来源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点火器吧。其实呢，我们后来非常经典的那个 ABC 心理疗法也是源自这个的。你看这个 A就是你观察到的现象，那 B 就是它最终给你带来什么影响，比如说你可以颓废，可以沮丧，也可以重新振作。那其中这个 B 是什么呢？ B 就是你在面对 A 的时候你的态度，就是说你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观察 A。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不是这个 A 直接导致了 C，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客观发生的这件事本身决定了它对你的影响，而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决定了它对你的影响，也就是说B 决定了 C， 而不是 A 直接决定了 C。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这个 B， 对吧？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就是针对于这个 B 的。那想一想，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陷入跟老弗兰克一样的思维模式。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啊，说错一句话，可能就整整一天心里都会犯嘀咕，说哎呀我太蠢了，我说的这句话同事们肯定会瞧不起我的。再或者呢，有一个项目没做好，可能就会想，哎，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做这类工作吧。然后凌晨的时候可能就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在回放一些负面的事件。或者打开手机看到朋友圈里啊，朋友同事过得都很精彩，心里会觉得难受啊，觉得为什么别人都过得这么好呢？为什么我比不上他们呢？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情绪，而这些其实本质上都是因为思维方式的扭曲。而且啊，更关键更可怕的就是这些扭曲的思维经常说不是我们故意要扭曲嘛，它是自动冒出来的。心理学上管这叫自动化思维，哎，就像我们看到一个苹果，大脑里会自动识别出这是苹果啊，我不需要思考。那同样的，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儿，大脑经常会图省事儿，它就自动给出一个解释。而我们要意识到，就这个自动给出的一个第一反应，这个解释通常会是扭曲的。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一本书叫《幸福的陷阱》嘛，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一本《终结拖延症》，那些里面我们都会讲到一个方法叫解离。我们在过往的播客里其实不止一次提到过了，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觉知很重要。当我们在冒出一个想法或者是一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什么什么，我现在有一种情绪是什么什么。说完这个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情绪或者这种想法对你的影响立刻就小了，你就像是从这个情绪或者想法当中抽离出来，凌驾在空中去审视它一样。那在后面《幸福的陷阱》那本书里面，我们还会讲到更多啊更巧妙和生动的解离方法。不过呢，这里我们就只讲这种最朴素的，就是自己跟自己说，我现在有了一个想法，我现在有了一种情绪。或者是在我们这本伯恩斯情绪疗法这个情境里面，就是当你的大脑给你冒出一个自动化解释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只是大脑自动冒出的一个解释，而它自动冒出的解释往往就是扭曲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哎，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你的大脑对于某一件事的第一反应自动冒出的那个解释，通常大部分情况下是扭曲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的信任它。这个意识非常重要，所以说我要重复啊，甚至可以说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没有它，后面都无法进行。所以说我就在这里反复的跟大家讲，就如果你相信了这个第一个念头冒出的说法，那你其实就是在被扭曲的认知带着走。而想要不被它带着走，第一步首先就是意识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就意识到我这个大脑的自动化解释往往是扭曲的。那再具体来说，会有哪些认知扭曲呢？这本书里总结出了10种主要的认知扭曲，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 比如说呢，这个第一种叫全或无思维，也就是说要么100分要么0分，要么完美要么就彻底失败，没有中间地带。那很多完美主义的人其实都有这种倾向，就只要有一点不完美，比如有个小瑕疵或者是差了几分，就会觉得很懊恼，这就是全或无思维方式。还有一种认知扭曲叫以偏概全，就是觉得我一次失败意味着我永远会失败，从一次负面事件就推断出一种永久性的失败模式。比如说一次面试没通过就觉得啊，我是不是永远找不到工作了，一次恋爱失败就觉得啊，我要注定孤独一辈子了，一次创业失败就觉得我这辈子是不是都不会成功了。这就是认为一次就是永远，一个案例变成了命运，这就是以偏概全的认知扭曲。第三种认知扭曲叫精神过滤，或者叫只看到黑暗，就是只看到负面的信息，同时忽视了正面的信息。这是我们太常有的一种思维惯性了。比如说老师表扬了你10句，批评了你1句，我们回去反复想的可能就是那1句批评。然后朋友聚会9个人都很开心，只有1个人表情比较冷淡，我们回去会想，哎呀，这个人是不是不满意这次我举办的聚会，这个人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为什么不喜欢我啊，等等。所以这就像是戴了一副只能看到黑色的眼镜，可偏偏这种认知扭曲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第四个也是刚才说的这种扭曲更进一步，叫正面折扣，或者叫主动否认好事儿，也就是不仅看不到正面还主动的否认正面。我觉得这种认知扭曲在那种从小倾向于被严苛教育或者是打压式教育的家庭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的大脑里面可能会经常出现，就是即使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或者是别人夸赞了你，你也会觉得这不是自己应得的，或者是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是觉得并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啊，别人夸你做得好，你只会觉得啊，人家只是客气，项目成功了，你觉得只是运气好，考试考好了，你觉得是因为这次题目太简单啊，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会习惯性的愿意否认自己，否认好事儿。下一种认知扭曲呢，叫妄下结论，就是你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呢，就已经先做出了一个负面的判断。那这里面呢，其实又分2种，第一种叫做读心术，就是你非觉得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比如说有同事路过啊，没跟你打招呼，你就觉得哎呀，他肯定在生我的气，其实人家可能只是近视没看到你，或者在想别的事儿。就像大家可能听过的那个关于迪丽热巴的小八卦嘛，因为他其实有比较严重的近视，所以他早期有的时候就是没戴眼镜也没戴隐形眼镜，就没有认出熟人，就会时不时的被人误会啊，是不是有点名气了就耍大牌了啊。所以其实某个同事没看见你也可能是同样的原因，就可能是他的眼神不太好，或者说他在想别的事儿，但是你就会觉得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啊，他应该就是讨厌我啊，你就自己做出了这样一个负面的判断。那别人的某一个反应，你就会下意识觉得他是不是针对我，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在生气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太多了。还有一种没有充分证据就下的负面判断呢，叫做算命先生啊，这类似于一种悲观主义者心态吧，就是感觉未来一定会失败。比如说还没表白就觉得一定会被拒绝，还没开始做就觉得肯定做不成，还没去约会就觉得对方肯定不会喜欢我啊，这就是负面的算命先生。再有一种认知扭曲呢，叫放大镜和缩小镜，就是会把坏事放大，把好事缩小。取得了成就呢，就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犯了一个小错就觉得天塌了，然后自己的优点呢就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自己的缺点就会觉得很致命。接下来呢，再来说下一种认知扭曲，叫情绪推理，或者叫把感觉当证据。哎，这种认知扭曲真的是太常见太常见了，就我们之后在幸福的陷阱里面也会讲到，就是我们误把头脑当中的一些声音当做了事实。哎，就是比如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差，我真是一个废物，我感觉大家会讨厌我，感觉这件事情会失败啊，等等，这些头脑中的声音它冒出来，我们就直接把它当做事实了，我们就忘了提醒自己它只是脑子里的一个声音，我们忘了区分想法和事实。 所以啊，觉察呀，同志们，觉察非常重要。我们后面还会在幸福的陷阱那一期帮大家更加得心应手的做到这件事儿。那我们现在听完这一期之后，先做一个初步的练习就行了，就是在你的头脑里面冒出负面的声音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先努力的告诉自己，这只是一种声音，这只是一种认知扭曲，它不等于是事实。而一个人呢，他有的时候陷入负面情绪走不出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把情绪或者想法当成了事实。好，那我们再来说下一种认知扭曲，叫应该的暴政，就是用应该或者必须怎么样来鞭策自己或者其他人。比如说，我应该更努力，我必须做到完美，哎，他就应该要理解我呀，他就应该替我着想呀。那这些应该和必须会带来两种情绪，那你如果对自己说，就会带来内疚自责，如果说这个句子说的是别人，就是他应该怎么样，谁应该怎么样，那就会给你带来愤怒和失望，因为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不会按照你的应该来运转的。再来说下一种认知扭曲，叫做给自己贴标签儿。我们在终结拖延症那一期是不是也重点说过了，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给自己贴标签儿，比如说我就磨蹭了一期，或者是我今天有点懒，就说我有拖延症，明天拿不准要吃什么，就跟人说我有选择困难症。哎，如果说你有点怕一个什么事儿，就说我有 PTSD， 在什么事上有点较真儿，就说我有强迫症，更别说还有更多的像什么啊，我就是天生不擅长什么什么，或者是犯了一次错就说我就不是干这个的料，我真是没用等等。那这些负面的标签真的不要往自己身上贴，因为我们的大脑会有一种强大的自我暗示和自我实现，一旦你的大脑接受了你给自己贴的这个标签之后，它很可能就会越来越按照这个标签的行为逻辑去运转。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你就就事论事就行了，只要你别自己框住自己，你永远都是可以改变的。再有呢，最后一种认知扭曲叫自责和他责。就是自责呢，就是把所有的发生的坏事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觉得是应该我没做好那个才会这样的，或者是因为我怎么怎么样了所以才会这样，就把很多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其实这也是就是 ego 过大的一种表现。那他还有另一种极端，就是他责嘛，就是觉得所有好事是因为我，但坏事是因为别人，或者说这件事儿做坏了，那肯定就不是我的责任，是别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也是一种 ego 过大，就自我过大的表现。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他责虽然说会有点让人讨厌，但他起码会让你自己不容易内耗，你会怨恨别人，你会把负能量往外发射。但是呢，我们说那种自责就都是我的错，就是把负能量往自己心里扎嘛，就会很容易内耗。好，那这就是伯恩斯总结的十种认知扭曲。那我也会把这十种主要的认知扭曲的关键点罗列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拉到附录保存一下。这个十种认知扭曲呢，后面还会有它的用处。这些认知扭曲你也能感觉到，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是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一些人是偶尔会有，但是很快能调整过来，有一些人呢是经常会有，而且深信不疑。那如果是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的人呢，他可能会时时刻刻都在这种扭曲的思维当中无法自拔。而且这些认知扭曲它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们可能会相互强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说你可能会因为一次失败就以偏概全，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啊，就又成了乱贴标签。那你下次遇到机会呢，就会觉得我做不好这类事儿的，这就是妄下结论，于是呢你就不敢尝试，或者尝试的时候畏手畏脚，结果真的失败了，这又验证了你之前那个关于自己是失败者的想法。那这就是一个死循环，而有些人就会困在这个循环里面越陷越深，严重的时候就可能演变成抑郁症或者焦虑症。那认知疗法它主要的核心就是识别和挑战这些认知扭曲，所以首先你要觉察出来你有一个认知扭曲，对吧？这个难也不难，就是在你冒出一个负面念头的时候，你停一下，然后告诉自己我又在扭曲自己的认知了，或者是你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想法一个声音，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一个什么样的声音。这个技能是一定要练习的，你越练习你才会越容易解离出来。 那伯恩斯这本书呢，他在传统的 CBT 也就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上呢，又进行了很多创新，他提出了50多种不同的工具，就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使用。那我们可能会想啊，既然我已经知道认知扭曲就是问题的根源了，那我只需要学会识别扭曲，然后否定他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需要50多种方法呢？就是因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个认知扭曲它就会像病毒一样会不断的变异，你用一种方法对付它，它可能会换一种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工具箱。那当然今天呢，这50多种应对认知扭曲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全讲完，我就挑其中几个比较经典的实用的方法来给大家讲一讲。那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些方法都了解全的话呢，也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原书，把这些方法都去看一看的，说不定就有哪几个是很适合你的。所以我其实感觉这本书是挺适合作为一个心理自助的工具书放在里面的，因为它讲了很多种情况，给了很多种方法。我把我讲的这个书的版本啊，还有封面也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买的时候记得不要买错了版本，因为以前它还出过一些旧版，我们要买这个新版的，就它的内容是最全的。好，我们下面来讲方法啊。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叫三栏技术，这个栏呢就是栅栏的栏，我是北方人，所以我习惯把它念成三栏技术，我觉得好像更顺嘴一点。这是认知疗法最核心最经典的方法。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拿出一张纸画出三栏啊，就类似于你在这个纸中间画两条竖线，这不就能把它分成三栏了吗？那左边这栏呢写的就是你的自动化思维，也就是你脑子里可能第一时间冒出的一些负面的想法，注意是要写下来，不是在脑子里想，因为写下来它就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它会逼迫你和这个想法拉开距离。我们之前说要解离，就是你要告诉自己这个，但是如果你把它写出来，你自动就可以完成解离，就会好像把这个想法从你的身体里拿出来，你在审视它一样，你会从我觉得什么什么就自动变成了我有一个想法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左边栏写完了，我们来看中这栏，你需要识别一下你这个想法是属于哪一种认知扭曲，你可以对照着我已经放在 show notes 里面的那个我们之前提到的那10种认知扭曲来对照着看，然后写下这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右边呢是理性的回应，就是写下一个更理性更平衡的想法。好，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假设你在开会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然后回家之后呢，你脑子里一直反复回想这句话，而且你觉得，哎，我怎么这么蠢呀，同事们肯定都觉得我很傻。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这个自动化的思维先写到左边这一栏，然后你开始分析这句话，你看看这句话对应了哪些认知扭曲。首先这个我太蠢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然后同事们肯定都觉得，哎，这是不是开始读心术了，就是你觉得自己开始自以为能够揣测别人的想法了。然后最后你这一整句话呢，同时也是以偏概全，就是你因为一件事儿就推断出一个整体的负面评价了。好，假设我们已经对照着10种认知扭曲的列表，我们识别出了你自己有哪些认知扭曲，然后呢我们在右边这一栏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理性的回应，比如说我说错了一句话，但并不代表我这个人就很傻呀，每个人都会犯错呀，而且我怎么知道同事们在想什么呢，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也不会在意，毕竟平时有同事谁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也是下一秒就忘了呀，而且就算他们稍微注意到了也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全盘否定我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你在针对自己这些认知扭曲在一个一个的校正，它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和自己对话的过程。那最左边这一栏是你的感性大脑在说话，然后最右边这一栏是你的理性大脑在反驳。好，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理性回应，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叫正向重构。比如说我们看书里面写的另一个更详细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位出现产后抑郁的妈妈，她心里呢有很多的消极想法，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坏妈妈，我想放弃母乳喂养了，我做妈妈很失败，和宝宝单独在家令我感到厌烦和孤独，我并不享受和宝宝在一起的时光，这说明我不是块当妈妈的料，我现在怎么这么不快乐呢，我以前是很想要孩子的，我现在应该感到快乐呀， 等等等等。你看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去对应说他们的认知扭曲类型了，因为你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比如说全或无思维、过度概括、妄下结论、应该性的陈述、情绪推理、夸大或缩小、自责与他责等等，对吧？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对那些认知扭曲按下一个魔法按钮了。这个魔法按钮呢就叫正向重构。我们要就每一个消极想法或者情绪提出下面的问题，就是这个消极想法或者情绪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它可能会对我和宝宝有什么帮助？或者是这个消极想法或情绪能体现出我的哪些积极的特质或者观念呢？注意啊，这个正向重构也是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因为以前的传统的认知疗法里面会有一个拉拉队法啊，就是用那种乐观的拉拉队式的口号来帮患者建立信心、认同自我。那比如拉拉队法可能就是在跟你说啊，不要这么想，你很棒，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你一定能行的，就类似于这样。但是呢伯恩斯就发现，其实对很多感到抑郁和焦虑的人来说，这种拉拉队法是会让人感到不适的。所以呢就需要换一种方法，而我们说的这种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消极想法或者情绪进行分析和正向重构，它是更有用的。比如说呢，这位新手妈妈的正向重构清单就可以是这样的。你看刚才我们说我是一个坏妈妈，这个正向重构的想法就可以是，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坏妈妈是因为我是在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想为女儿提供最好的一切，这表明我非常爱她。还有我说我并不享受和宝宝在一起的时光，表明我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真实感受。没有规定说新手妈妈必须要享受育儿的每一刻，而很多时候这件事儿确实很难，我自己也受了很多苦。还有我说我应该感到快乐，表明我想让我的孩子有安全感。在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当中，我总是没有办法感觉到安全、快乐和被爱，所以说我下定决心要确保我的孩子感觉安全、快乐和被爱，这是我很尽责的表现。还有我的焦虑让我能够时刻的保持高度的警觉，这样我能够努力的保护好我的女儿。好，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后续发生了什么。在列出了所有伯恩斯他能够想到的积极因素之后呢，伯恩斯就问这个新手妈妈，这妈妈叫玛利亚，他说你觉得这个清单是不是合乎事实呢？玛利亚就觉得是完全合乎事实的，同时呢她也很惊讶，因为她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想法或者情绪有哪怕一丁点积极的地方。她一直觉得抑郁和焦虑就意味着她心里有问题了，而不是体现了她内心深处有什么美好的特质。然后伯恩斯就又问玛利亚说，那如果说这些积极的特质都会随着你的消极想法和情绪一并消失，那你还会想要按下那个魔法按钮吗？玛利亚就说我还是想要让情绪变更好一点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再继续承受那么大的痛苦了。但是呢同时啊他也很矛盾，因为他既想让情绪变好，又不想放弃我们已经写下来的正向重构清单上面那些好的特质。所以呢伯恩斯就建议玛利亚想象他自己有一个魔法刻度盘啊，不是一个按钮了啊，这是一个刻度盘了。那在这个刻度盘上呢，可以把每一组的消极情绪都调到一个更可控的程度，让他能够既不抛开那些正向的特质，又能让自己的情绪好转了。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三栏之外，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组，就是你希望你自己的消极情绪从现在的百分之多少调整到目标的百分之多少。其实这个方法就能帮我们获得一种奇妙的掌控感，你光这样做完了之后，你就会已经觉得好很多了。而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自己也是能够希望保留一点那种负面情绪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适当的压力、适当的焦虑等等这些情绪，如果它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是可以对我们有正向的效果的，比如说让我们更敏锐，让我们更有行动力等等。但是如果当它们过分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工具把它们往下调。那接下来呢我来说几个方法能够帮你把负面情绪下调到你的目标值。比如说呢有一个工具叫垂直箭头法，就是挖出你最深层的恐惧。做法呢也很简单，就是不断的追问那又怎么样。比如说你很怕这次演讲会搞砸，那就问自己搞砸了又怎样呢？啊，那可能是同事们会觉得我很差。那又会怎样呢？他们可能会瞧不起我。那又会怎样呢？我可能会失去他们的尊重。那又会怎样呢？ 你可能写到这儿，你会突然发现，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你真的搞砸了，你被同事瞧不起了，你失去他们的尊重了，这又会导致什么呢？你会被公司开除吗？好像也不会。你会被降薪吗？好像也不会。你会因此别人就不找你干任务干项目了吗？好像也不会。那需要你出力的时候还是得找你干活，对吧？所以呢，一旦我们打破砂锅垂直箭头问到底，你可能会发现你担心的那个核心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成立。其实这也很像是我之前看过一本书《怎样决定大事》里面有提到，就很多人不敢做决定，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应该问自己一句话，就是最差的结果会怎样呢？即使我这个决定我就是做错了，我最差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最差的结果，且不说它能不能实现，它实现概率有多大，它其实即使真的发生了，也并不是一个你真的无法承担的后果。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去直视它嘛，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当你把它真的写出来或者揪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是有应对的勇气的。再来说一个方法，叫成本收益分析，就是用一个理性的分析框架来评估一个想法或者行为的利弊。比如说你有一个认知扭曲，就是我必须要做到完美，我应该做到完美，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想法的好处给列出来，比如说可能会让我保持高标准，会让我少犯错，但是呢这个想法的坏处是什么？可能是压力很大，永远不对自己满意，不敢尝试新事物，害怕失败。然后呢你可以给每个好处和坏处打分，比如说0到100。最后呢你可能会发现这个想法的坏处得分远远大于好处的得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能让你的理性脑能够压制住你的感性脑，让自己认识到这样认知扭曲的坏处，让你的理性重新占据上风，让你能够有力量校正这个认知扭曲。我们再来说一个方法，叫做双重标准法，听着像是让我们双标啊，实际上不是，是提醒我们别双标。他说的是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自己。这个方法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不树高个 talk 那边聊不上班咖啡馆的时候也聊过一嘴。这个方法呢非常适合那些对待自己很严苛，不允许自己犯错或者害怕自己犯错的人。怎么做呢？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如果我最好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会怎么对他说？比如说你犯了一个错误，你自己可能会对自己说，我太蠢了，我真是个废物。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是你最好的朋友犯了同样的错误，你会对他说，你太蠢了，你真是一个废物吗？当然不会。你可能会说，没关系，每个人都会犯错，你下次注意就好了。又或者说你这个错误太常见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通常对于朋友很宽容，或者是朋友犯的错在我们眼里其实并不算什么，但是一到自己，我们却经常会对自己很苛刻，或者是对自己恶语相向。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方法叫双重标准法，它就是为了让你意识到你其实对自己跟对别人你是使用了双重标准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不就是我们自己最好的朋友吗？我记得之前艾玛沃森有一句话说我现在没有对象，但也不是单身，我是 self partner， 我自己陪伴自己。我觉得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吗？那我们对待自己也应该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呀。我们再来说一个方法，叫实验法，就是大胆一次，用事实检验你的预测。这个非常适合经常出现读心术或者是算命先生这类认知扭曲的朋友。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如果在会上提问，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蠢呢？好，那你下次你就逼自己提一个问题，然后你观察大家的反应，说不定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在意你提的问题，可能大家都在会上在自己干自己的事情，都没注意在发生什么。又或者是还会有人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或者是你这个问题给你们这个会议提供了新的思路或进展呢？再比如说有一些有一点讨好型人格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难对朋友说不。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拒绝了这个朋友的邀请，他肯定会生气，以后就不理我了，或者就会不喜欢我了。那你就大胆一次，你做一个实验，下一次他再约你，你就随着自己的心意，你想拒绝你就拒绝一次，说不好意思，我今天真是有点累，咱们下次再约好不好？然后你再看朋友的反应，有可能你会发现朋友就只是说没事儿，那咱们下次再见。那他以后可能跟你还都是会正常的聊天以及约着出去玩，所以你担心的他会生气不理我根本就没有发生。 那实验法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负面想法不要光停留在我们脑子里面，因为停留在脑子这个层面它就是会越想越可怕，但实际上它是经不起真实世界的阳光照的，你把它拎到真实世界晒一晒，你会发现这个想法自动的就会瓦解。而且实验法还能帮我们建立信心，每做一次实验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原来我担心的事情大多数都不会发生呀。好，那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些比较实用的通用性也比较强的方法，其实这几种方法就能帮我们解决很多种的情况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发觉自己经常陷入其中一种认知扭曲，它这本书里是针对每一种认知扭曲都有单独的章节去讲怎么对付它们，所以呢你也可以在家里放一本这个书当做一个工具书对照着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它这本书的目录特别清晰，你基本上看着目录就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就可以给自己对症下药。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用书里的这些方法来疗愈自己，伯恩斯还给出了一个4周自我康复计划，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做。这第一周呢，我们就主要用来评估和认识自己。比如说这书里面有一个伯恩斯抑郁状况自查表，在网上大家也可以搜到啊。这个比较适用于怀疑自己有抑郁症或者抑郁症状的朋友啊，你呢可以测出自己的抑郁程度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抑郁状况呢，一个比较普适性的方法就是写情绪日志啊。注意啊，你即使做了那个自查表，你后面还是要写情绪日志，这个是必做的，就是你每天记录今天发生了什么比较重要的事儿，我对这件事有什么情绪，然后给情绪打分，0到100，那50就是比较平和的状态，50往上比较积极，50往下比较消极啊。然后呢我脑子里冒出了什么想法啊，就是记录什么事儿、什么情绪并打分，然后是什么想法。那第一周呢，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而是观察，就是观察我们的情绪，观察我们的想法，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觉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这第一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进行，这是给以后打基础的。然后第二周我们就要开始识别认知扭曲了，就是每天我们看着自己的情绪日志就要多做一步啊，就识别出我们第一反应冒出的一些想法属于是哪种认知扭曲啊。你可以对照着我们给出 show notes 附录里面那个简版的10种认知扭曲啊，也可以对照这个书里面第一章那个详细版的认知扭曲说明，你去给自己的想法分类。那刚开始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没关系，你仔细找你肯定能找到属于其中一类，并且呢你找着找着会越来越熟练。伯恩斯还建议说可以把这10种认知扭曲打印出来贴在墙上每天看一看。那这一周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熟悉这10种认知扭曲，能够快速识别出来。然后呢第三周就是挑战和改变。那这一周呢我们就开始使用那个最经典的那个3栏技术啦，就是每一天挑一个最困扰你的负面想法，用3栏技术来挑战它。左边写下想法，中间识别扭曲类型，右边写下理性的回应，去破掉这个逻辑链条，去反驳它。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反驳的话不真实，你还是更相信自己最初的那个扭曲的想法，但是不要怕，只要你坚持写，你会发现自己那些反驳的话它会越来越有说服力。然后呢第四周就是开始进一步加上我们说的那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正向重构不仅反驳还要做正向重构，以及你要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这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想法，做这个魔法刻度盘，以及还有我们提到的垂直箭头法、成本收益分析、实验法、双重标准法等等的，挑你觉得有用的多练几次。然后呢这第四周的行动你可以在之后持续的使用。伯恩斯的建议是呢，即使你感觉好多了也要坚持做情绪日志和3栏练习，可能不需要每天都做，但是呢至少每周做个2次吧，因为这个东西呢就像健身一样，你不能说你刚练出肌肉你就停止锻炼了，否则你的肌肉就会消失呀。那我们心理健康也一样需要持续的维护。大多数人经过这一个月的周期，经过这一套渐进的方法，就会感觉到明显的改善。但是要完全康复，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更多的时间。而且有的时候康复不是一条直线，有的时候你用完这些方法觉得好了很多了，但是可能过段时间又稍微退回了一点。没关系，我们继续用，只要你坚持使用，你的整体趋势就是会波浪式向上的， 但你必须要坚持练习。所以伯恩斯在书里反复强调，这不是一本用来读的书，而是一本用来做的书。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讲其他的书，我就觉得大部分时候靠我讲基本上就能帮大家吸收这个书里大部分的养分了。但是这本书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如果你真有哪些方面具体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很具体细节的照这本书里说的来做的话呢，你可以在家里放一本作为心理自助的工具书，因为它里面确实画了很多的表格，以及列举了很多的情况和案例以及方法，还会比较细致的带你一步一步去实操，所以呢大家可以跟着去坚持练一练。因为很多时候心理健康它想要变成一种常态，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肌肉记忆。让一件事变成常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变成习惯，这样你就可以毫不费力的能够做到它。所以不管是你羡慕一个人自律，还是你羡慕一个人心理健康，可能都只是因为他把一些好的习惯放进了他的肌肉记忆里面。而要做到这件事儿，我们需要的就是坚持练习，然后才能可以毫不费力的让它自动化运行。所以在最后，如果你在这本书里只能带走一个视角的话，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所有情绪都只是情绪，所有想法都只是想法，它们不是真实的，它们不是现实。而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一个观察者，是那个可以识别、挑战和改变这些想法和情绪的人，这才是情绪自由的真正含义。不是说你永远不会有负面情绪，而是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你有能力应对它，或者是带着它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它控制。最后呢，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今天就开始做一件事儿，就是捉住自己的一个负面情绪或者想法，做一次这个三栏练习，左栏写下想法，中栏识别它是哪种认知扭曲，右边那栏写下一个更理性的回应或者反驳，就这么简单，就做一次。不要小看这一次练习，它可能就是你改变的开始。那么你准备好开始这场改变了吗？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想要在视频号及时查收我最新的启发小妙招和读书收获，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今天呢，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